假作真实，真亦假。一僧一道，我总觉得他们一直存在着。他们冷眼旁观，看着《红楼梦》里的人，爱也爱得要死要活，恨也恨得要死要活。看到《红楼梦》里的人贪婪地眷恋权力与财富，也看到《红楼梦》里的人又哭又笑，却又啼笑皆非。然而，一僧一道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一直在现场，但现场的人却看不到他们。或者偶然灵光一闪，好像看见了，却终究又被繁华红尘种种现象淹没，始终看不真切。一僧一道是《红楼梦》诸多假象中看到真相的人物吗？他们好像从洪荒一直活到现在，看过繁华到幻灭，看过生死，看过爱恨，所以一再重来，成为预言者、点化者、开示者，希望众生可以经由他们的点化有所领悟，但众生自有他们舍不得的眷恋痴迷，终究不能领悟。一僧一道总是指着人世间的一切现象说，这些都是假的，但什么是真的呢？一部《红楼梦》可能在玩真与假两个字。甄士隐姓甄，是甄士隐，甄氏既然隐去，作者便用假话说故事了。《红楼梦》是贾家的故事，也就是假的故事。作者似乎一开始就警告我们，我说的是假的故事，不要认真。但是故事说得太好，不认真也很难。作者也嘲笑我们，假作真实，真亦假。我们活着不是把一切假的当成真的来生活吗？所以一僧一道如何开示也没有用。我们是众生，我们执着痴迷，即使知道一切都是空幻，还是爱看假象的繁华。《红楼梦》中主要的人物许多都姓贾，作者从贾开始演绎了。贾家第一代创业，因为对皇室有功，长兄封了宁国公，弟弟封了荣国公。宁国公死后，官位世袭下传给长子贾代化，贾代化之后又传给文字辈的儿子贾敬。贾敬因喜好修道炼丹，不愿做官，便把世袭的官位又传给玉字辈的儿子贾珍。荣国公这边由长子贾赦、文字辈继续世袭官位，次子贾政也由皇帝亲赐了官职位。贾政第一个儿子贾珠不到20岁就死了，第二个儿子一生下来口中就衔着一块五彩晶莹的玉，因此命名为宝玉。这是贾家的大致历史。许多考证《红楼梦》的人从史料中探索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发现曹家与清朝初期统治者的关系非常密切。曹家最早一代曹振彦曾经在清朝开国时立过军功，曹振彦的儿子曹玺娶妻孙氏，孙氏正是后来康熙皇帝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等于是从小和康熙一起长大的友伴，这么亲近的关系，曹家自然受到信任。因此康熙一即帝位，第二年就派任曹玺做江宁织造，负责整个江南的纺织产业，等于今天国营企业的董事长，不但是个肥缺，也同时是统治者派在南方监视大小官吏的一个眼线。曹玺做了23年的江宁织造，曹家等于在南京扬州一带生了根。等曹玺病故，康熙就命令曹玺的儿子曹寅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且兼两淮巡盐御史，掌控富有的江南最大的纺织业与盐业。曹寅担任了4次康熙皇帝南巡的接驾大典的主事，不但使曹家的权力与财富达到巅峰，也受康熙委任，在扬州纂刻《全唐诗》《配文韵府》等书籍。他自己喜好书画，也编写过戏剧， 不是一般热衷权力与财富的庸俗官僚，在文化及美学品味上都是青出一代精英，也造就了后代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深厚学养基础。康熙51年，曹寅病重，康熙特命快马送药抢救，可以想象两人亲密的关系。曹寅病故，康熙命其子曹荣继任江宁织造。康熙53年，曹荣病故，康熙又命曹寅的胞弟曹全的儿子曹福以过继给曹寅的名义继任江宁织造。可见康熙对曹家一直视为最亲密的心腹，才会把监管江南产业与吏治的职位一直委派曹家的人来担任。曹福在雍正5年被抄家，新一代的统治者需要自己的亲信，曹家的繁荣富贵也随康熙执政的结束而结束。曹家没落的时候，曹雪芹还是少年，他最后在北京潦倒落魄，书写了家族60年富贵繁华的故事。那故事如真似幻，那故事发生在南京扬州，所以《红楼梦》中有真家真，也有假家假。真家便在南方的金陵，真真假假使许多考证《红楼梦》的学者伤透脑筋，但对欣赏文学的读者而言，真与假的对照牵连却使《红楼梦》错综复杂，产生了丰富的美学层次。